大家好，我是体育主播张立群，三分球君，欢迎收看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欢迎来到生生不息，我是主持人陈世成，
我是牛一星。
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Pocket Casts、SoundOn Player 还有 KK Bus 等平台上收听，搜寻华冈广播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喽。我们今天要讲的节目内容是，学生时期发生印象深刻的事情。刘雨欣，你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啊？
印象深刻的事情啊，你让我稍微想一会，因为这种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啊。我要讲一个，就有一次我国中的时候，就是中间想要去上厕所，在上课的时候，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老师我要上厕所，我就走出去了嘛。然后因为就国中，他们国中跟国小他们不是会有运动会，就要练习排演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下雨的话就不用，就是你就继续待在教室里面上课。然后我们那堂课就是说上完以后就要去那个操场那边去做一个练习集合，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很烦，因为那时候就是夏天，然后很闷。结果我就走出教室的时候，就看到我的地理老师，对，就是一个女生，高高瘦瘦的，然后我就看到她站在走廊那边，然后在跳舞，对，就是完全没有音乐，她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跳舞。然后但她跳的舞也不是就是印象中什么芭蕾啊那些东西，是有点像民族，很奇怪。然后我就看着老师站在那边，看着老师跳了大概快有一分钟吧，然后等老师跳完，她就摘下耳机看着我，她就说同学早。我说老师你在做什么，她说我在跳旗语舞。
不错，你们老师蛮有那个诙谐感的。
对，但重点是我觉得最神的事情，我上完厕所回来还下雨了，然后就这什么东西？
他可能是在现在这种外面这种阴天的时候跳才会这么有感觉、啊，
对，
就有点类似诸葛孔明去借东风那种概念。
嗯，对，但
就是算准了那个时候就是吹一东风，所以他去跳个
旗舞，
那他就会下雨嘛？那只是刚好被他撞见这个奇迹而已。那其实有人会觉得哦，好像很神，还好啊，
很炸裂，
只是他刚好老师比较多读你们一点书而已，算准了这个时间，就是有看天气预报，那个 Apple 天气上面有写，今天可能会80%下雨，他跳个旗舞，下雨让你们，好像蛮神的，对啊。然后讲到这个旗舞啊，这个让我想到我在军校时期，那个我们要升旗嘛。然后其实你小时候应该有升旗过，你其实不会觉得这很无聊。然后虽然是军校时期，你还要穿制服，那穿制服升旗就会觉得很麻烦，而且还特别早起，然后西装笔挺，然后全部的全副武装就会很麻烦。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每次隔天要起升旗，我们就会也是跳旗语舞，就是拜托下雨，这样我们就不用升旗。对，这也是我一个人生中蛮难能可贵的经验。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经验，最印象深刻的经验其实是比较不好的。我人生中啊发生比较多大事情啊、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她在2021年吧，疫情那时候最限制最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进入那个封城那种状态哦，
对，
就是大家都是居家隔离嘛，30警戒嘛，然后我那时候就从台北回到我家台中。然后那时候我阿祖刚过世，就是曾祖母，对，而、是，所以我们家就是已经有办那个家里的这
个
丧事了、
那个丧事。
然后那时候又遇到那个端午节，好不容易把我阿祖的丧事办完了，就是出殡的啊、那些，
那很累、
办完了，好，终于可以休息了，就没想到隔天端午节，想说是应该是一个可以大家聚一聚，然后比较放松一点点，也不是说开心，但是可以至少休息一下的日子。就没想到端午节前一天晚上，我才跟我妈可能聊个天，又小吵一点架啦，但是就是哪个家庭不吵架，然后就是聊个天讲个话啊，吵个架，想说隔天就端午节，然后那我们再好好吃个粽子包粽一下嘛。哦，结果没想到隔天起床却是听到第一件事情是陈世成，你妈妈死了、然后我妈妈就是那天去花圃，她凌晨吧4-5点去花圃整理那个
花朵这样
那些，去搬那些花圃就滑倒撞到 然后就颈椎那边就骨断裂、啊、然后就意外就身亡了。对，所以我们家连续就是这样子遭逢不幸。对，从我阿祖大家长，我们家大家长，然后再来是我妈妈。
天
哪。然后所以我们家现在遇到那个端午节啊，就会很就没有那个心情去过什么端午节啦、嗯、虽然端午节本来就不会有人在说端午节快乐的，因为那是屈原投汨罗江嘛。
对，
但是那个对我们家来说也就是有另外一个一个代表，就是我妈也是在那天意外身亡、嗯、然后我们然后过七天就是我的那个生日
啊。天哪。
所以你知道我每年生日跟端午节我都没有那个心情去过，
没有那个心情。
对啊，我会每次都很沉痛啊。
嗯、
一个就是被怎么讲，一直在那个低潮的那种心情里面。
嗯，
所以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只有一个妈妈嘛。
对
对啊，而且是亲生的、欸、从小把你这样子爱护到
大，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妈妈走以后，我以前都是被她照顾的，就是被她细心呵护的那种，像手掌心那种
掌中宝。
对，掌中宝啊。然后现在就是要自立自强，现在要自强运动，没办法。长就是男，我爸爸是比较
传统
古板的，他认为男生长大就是、嗯、
不可以哭这样子。
没有，小时候就不能哭
啊？为什么？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后长大是要更沉稳，更加稳重，情绪是不能轻易表达出来的。
嗯，
所以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自从我妈走之后，我很少有被人家照顾的感觉。然后都是我要变成去比较，虽然我从小就已经是大家的开心果，然后是需要去让大家 happy happy， 就是我有以前都是有一个 slogan， 就是我会常常说 you happy I'm happy everybody don't happy， 就是我会希望当大家的开心果，然后不要只有自己开心而已。然后我是希望我可以做到那种，我一出现然后可以讲个一些冷笑话破冰，然后是让不认识我的人都觉得让这个气氛很轻松，那认识我的人就会因为我的出现而更开心。
嗯，
包括我妈妈以前啊，或者是我阿祖，我家里所有的长辈都以前都很喜欢跟我相处。为什么？因为我每次都让整个气氛很活络，然后家里就不会有那些永远在那种不好的气氛里面、
嗯、
但是真的是自从我妈跟我阿祖走之后，
就很低沉，
很低沉，一到现在。对啊，是越来有时候逢年过节我会就是想方设法可能去跳个抖音的舞啊、
嗯、
就是那种贺岁舞嘛。
对，
然后或者是那种我们家也有装那种 家庭自助式 KTV， 所以我就是尽量带动唱带动跳，然后让整个家庭和乐一点。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那些时光就是还是
回不去，就是
回不去
了。然后我被人家照顾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嗯、
就是人家不是说那个
哪一个
世上只有妈妈好
啊、哦？对，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娘弟孩子
像
个
宝。
对，然后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真的想哭，然后也才会真的就是养儿方不是养儿方子，就是树欲静风不止嘛。
对啊，
然后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待。
对，
就是完全就是感受得到，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啊，
對啊，真的是以前就会觉得为什么自己不好好去珍惜这种家人相处的这种时刻。虽然我越长越大，尤其在我读军校之后越来越不会叛逆了，然后也越来越珍惜跟家人相处时刻，但有时候人就是会这样嘛，后悔嘛。
對，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更好，我如果那天不要跟我妈妈吵架，她会不会就怎么样。
对，
就是会一直去
反复回想，
回想就是会陷在那个漩涡里面。
嗯，
就如果可以，我怎样怎样，对不对？就会又维里安那首歌嘛。
对，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个夜晚，对不对？然后就会希望能再看到我妈妈一面。
嗯，
对啊。虽然知道这都只是
就是想的，如果假设，
对，就是不可与事实相反嘛。
对，
对啊，那就是这个悲痛是。我以前一直觉得说我去读军校，然后自己独立成长，然后学会服从，然后不让家人担心，而且我那时候是公费生，我一直以为我做这个走这条路，经历过这个 不一样的人生，不平凡的人生，就已经是我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而且是可以拿来
讲的，
有点对，大概讲的也没到吹嘘，但是就是可以引以为傲，让我家人引以为傲，就是我是公费生呢，我不用我家人在为我担心了，
嗯，
然后我也就是不用就是他们在那边掏钱啊，就是相比其他的小孩我已经独立了，然后也很替家人着想，然后在学校成绩又表现不错，
嗯，
然后品性也不错，所以就是老师师长长官都会跟我爸妈家人说，就是表扬一下说哎，师承不错呢，其他同学要好好跟他学习，
就是你是一个榜样，
对，我妈妈他们因为他是老师，所以他听到就会
很
开
心，
很引以为傲，
嗯，
那我以前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嗯，
结果发生
这种事情，
我妈这个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哎，我人生又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
更沉重的一个课题，更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
嗯，
是非常印象深刻，可能到我死之后才会结束吧，就是永远挥之不去，
不好说，不好说，
对啊，哎，那你呢？
我的话其实有两件，但先不要讲那么沉重，他先讲一个比较神奇的，就是
神奇吗？
对，国小的时候就是快毕业了嘛，然后我们就要升国中，然后那时候是那个区域分配，就可能说你在这个区你就可能只能上这一几所学校，那如果你要上另外一个区的话，你就必须把户籍迁到那边才能去上课，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住淡水嘛，所以就那几家学校能修，我就特别想要去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上课，但是我的户籍我爸妈是说你就是一定会上 B 学校，但我想上 A 学校，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这么的排斥那所 A 国中，然后后来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是中间过程发生了什么，我原本要去上 B 学校的，我突然被告知说哦，你的地址好像户籍什么的就是突然被列为到 A 学校这样子，但是呢我进到 A 学校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哦，为什么他我爸妈这么不喜欢的，这是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炸裂，就有一天晚上嘛，就是这学校大家都走了嘛，然后就是在隔天我们到学校的时候，那个学校真的是非常可怕，就是你能所见的玻璃制品，一楼的玻璃制品全都被打碎，然后就是什么玻璃碎片全都碎在地板上面，然后里面好像都被人家翻过，然后就非常的可怕，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大家就很紧张，想说 OK 是不是遭小偷，然后就大家都那边搜寻，然后再检查自己的班费啊，然后什么钱啊重要贵重物品有没有丢失，然后就是后来是说没有，好险没有丢失，但是就是大家查说到底是谁晚上进来到学校砸这些东西，后来发现是说有一个女生她可能在学校受人家就是欺负嘛，所以她就在外面跟她的那些朋友讲，那些朋友就决定把她出气，晚上的时候就翻进学校把那些玻璃制品全都砸破，然后就是这样走，但后来好像是听说是走法律程序，然后要他们去做补偿这样。
那个是毁损公务罪啊。
对，然后
不过还好，这个女生不是去年年底那个，你还记得去年底那个是直接叫她的哥直接去哥那个班上
去割
拿那个美工哎什么什么水蝴蝶刀
蝴蝶刀去
直接割喉，还好你们班没有发生这种命案，不然也是会成为你们挥之不去的一个
那是创伤了，
对，那会是变成 PTSD。
对，就我们学校就是真的是，就是当时在看我当时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当时是真的有。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要再讲一个，就是国中的时候有，就是特别有学到化学，比如说像镁啊、硫酸啊，就是那些实验器材。然后就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上一堂课是做实验，然后上一堂课很清楚就在做镁，就是那个仙女棒、烟花棒，然后就这样点，然后它就会闪亮亮的、漂亮啊的那个相关的一些内容物器材，就是那个实验品。然后后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烟味，想说为什么会有烟味？有人在抽烟吗？我转过去，哦，不是哦，是我后面的两个同学还在烧那个镁，他把镁带到教室后面烧，而且重点还不是在空地上，他是在椅子底下烧。所以呢，我闻到那个味道是那个镁烧起来的味道，然后那个白光也是那个镁味道，然后我就很惊恐看同学说：“你们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烧镁啊。”我说：“你们怎样烧？”他说：“很酷，很亮。”
我们小时候也会做是这个实验，
很可怕。
但是那个是在实验室是安全的啦，
对，
他只要 只要老师有在关注这个大家，因为旁边就有那个水龙头啊。
对啊，但是
你可以直接丢进去。
他是在普通教室。
哦，普通教室就危险一点。
他是在我座位后面烧。
普通教室就很危险。
对，然后
如果是在实验室就合法。
合法。
OK。
正常。
Safe。
对。
但是是在普通教室，大家就不建议这样做哦。那很容易就真的是灰秀整个学校。
对，然后另外一个灰秀的是我国小，对，又是灰秀，是真的烧起来的。
哇，真的烧起来。
对，就是
这个这个跟火科特别有缘的女人啊。
对，我要再讲，我待会要再讲另外一个，但先讲我学校烧起来的故事。就有一次呢，我们在上课上到一半，然后就是那个火的那个警铃就突然大响，然后我们小朋友想啊，怎么办怎么办？那突然怎么哪里烧起来？就有人跑出来说，厕所烧起来了，男厕烧起来。然后当然大家想说，不可能啊，国小没人抽烟啊，老师抽烟不可能在国小说，这会
我猜是工友吧？
不是，
不然嘞，
是学生，
是学生啊、
哦，学生烧垃圾桶里面的卫生纸，然后卫生纸也烂起来。
会有这种蒙巴蛋。像我们以前国中，你知道都会怎么样吗？
嗯，
我们会拿那个甩炮，
嗯，
或者是那种会冰冰给那种，然后丢厕所，然后整个马桶就喷屎。
嗯。到底为什么？
以前学生就是叛逆啊，然后不想要来上课，然后就是做这种吸引人注目的事情。
你们不会很害怕？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多小孩就是因为他爸妈可能没有时间陪他，
对，
然后在学校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做这种可以吸引目光
啊，
吸引同学会觉得哇，这同学好棒哦，老师也会特别的骂他嘛，对不对？
特别关注，
他就是喜欢这种小孩，就是。在家里受不到关注，所以他来学校吸引人家的关注，那他就是喜欢做这种特别酷的事情，然后
太酷了，
然后让别人来关注他们。
对，
对，这其实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缺失吧，对爱的缺失。就像要不是因为我走得好，你看像我妈妈那么早，也没有那么早，但是我那时候刚18岁、19岁而已，我还是
刚
长大一个还没发育完全的一个人。才从男孩慢慢变男人，
嗯，
那个阶段，还要不是我自己没有走歪，你看那种缺少母爱的小孩，通常都会走歪，
对啊，对啊，
对啊，而且我也感谢我妈妈送我去军校，为什么？因为我特别被管束嘛，特别约定、嗯。虽然其实大家知道，其实送去军中也会学坏，为什么？因为抽烟、赌博、喝酒、
吃槟榔，
也有吸毒的、啊、都有，
有。
所以其实不管你去哪一个环境啊，就像什么建中。
北女啊，
台大都有不好的人嘛，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的自制力是很重要的。
对，
那再分享一个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好了。我记得我在军校的时候吧，就是我刚好啦，就是有比较，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好好的约束自己。
对，没错。
那我妈在送我去军校前，她就有给我看那些军校的那些文宣，她说：“哎、欸。”你有一天能不能毕业的时候也穿得帅帅的，然后上台？
嗯、
那时候刚好是一个叫大鹏部长，也军中的或者有在关注新闻就知道，他那个是超过100分部长，他去帮我们就是颁奖嘛。
嗯。
啊，还是然后蔡英文好像有去过，然后我妈就说：“哎、欸，你如果可以，我就买什么礼物送你。”
啊。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哦，这个都是风凉话，因为我从小成绩其实不是很好。”
嗯。
但没想到我去军校成绩表现还不错。毕业的时候真的就是第一名毕业，我还就是特别
这么厉害，
我还特别邀请我爸妈去哦，但是我一直不讲，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我就不讲。
你想给他惊喜？
我得给他惊喜。他现场才说：“哎、欸，你怎么不早讲？”我说：“啊，就是要给你惊喜，我还早点讲干嘛？”然后我上台领奖，跟上将那些全国最高的阶级的将军合照嘛。
嗯。
然后我妈也是引以为傲啊。
对。
然后这个事情也是我那时候送给我妈的她的生日礼物。也是那一年的母亲节礼物，对啊，也是我自己的生日礼物啊，我送给我自己，对啊。然后我妈那时候就是特别超级开心的，开心一整年呢、欸。
这一定的，
对、啊，
这一定的、啊。家对于家人来讲，就是小孩拿定义什么
的。我真的觉得我在军校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没办法，我气喘，就是我遗传到我家族这个病史、
哦，
这也是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因为气喘，所以我才不得不。从军中退出来，不然我不能当官了、啊，然后也不能好好受训，那我就只能做一个、嗯、就叫什么，离开这个
环境，
离开这个环境。对，
嗯，我要再讲一个，另外一个事情是，算是我小时候吧，我小时候其实身体很不好， 就很容易生病，然后就有事没事就是去挂急诊，然后躺在那边就是输药这样子。然后但就是你知道老一辈他们就会说什么啊，那你吃一个什么中药之类的就会好了，所以他们就用那个疗法，火罐疗法，他就是
哦，我听过，
就是拿草药塞在那罐子里面，然后盖在你这个上面，
其实就是类似拔罐啊。
对，但是那时候是我爸在家里这样帮我这样做。
你说你那是什么病？
就是他是要调理嘛，就体湿体寒，然后就要去寒气，然后他就会去烧那些草药。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那时候好像幼稚园，然后快升国小了，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爸就帮我用，然后就胸口就是裸的，对，没错，就做这种药你不肯穿衣服嘛，所以呢，他是这样盖的时候，这样盖的时候，我就一直看那罐子，我就在想，他会不会那个药掉出来啊？那掉出来怎么办？然后呢，才刚想完，我爸就把罐子拿走，那个药直接掉，那个蓝色的药直接掉到我的胸口上，
很烫。
对，然后但当时我没有感觉，我说啊哇，那真的掉下来的，
这样就有戒疤。
对对，就但是我没有，我爸就很快把它盖回去，然后把它这样捞起来。
哦，还好。
然后我就看我爸说，哇哦。
你知道我，因为我刚刚讲到我气喘嘛，
对，
然后因为因此而离开那个军中嘛，然后所以才有幸的来到贵校嘛。啊，其实气喘，你知道我从小就是，跟你一样，我也是要去寒去湿，然后我经过多少治疗啊，真的是
很久，
半夜要急诊哎，然后就是要吸那些让
氧气这样，
不止要扩张剂，就是你的气管要打开嘛，你的氧气才有办法吸进来嘛，哇，多少次跑去急诊室，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中医也做这些调理。
有
我也要做拔罐，也要做这个火罐，然后也要去给人家推骨嘛，整骨嘛，然后针灸嘛，
对，
然后西医的就是急诊嘛，
对，
然后打针嘛，
对，
打点滴嘛，
好，
然后做一大堆治疗，
对，
所以我中西医都有经历过这个，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对啊，
对啊，我真的也是因此而特别觉得病患真的很可怜啊，
对啊，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健保是台湾最好的一个福利政策，
它是确实让那些很昂贵的东西变得比较便宜，然后让你付得起。
你知道像我现在最印象深刻就是我之前一直讲的我那个白血病嘛，
对，
癌症的东西在国外，不要说国外啦，就对岸就好了，
对，
中国
超贵。
有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
对，
就是白血病，那个是天价。
我那时候看那部片，我看
拿一次药就要九到十二万的台币哦，
对，
一次药，
对
啊，啊，我们谁的家可以承受得起？
这跟完全不行啊！
啊，现在我们有这个健保的这个，像我领重大伤病患嘛，那我们就是可以，只要看诊拿药，你知道多少钱吗？你猜，原本是9到12万，如果没有这个健保福利政策，
1-2万吗？
我不知道看完会不会1-2万，但是每一次看诊拿药只需要
多少？
1万减2个零，一万减两个零，这样。100块，
呀，少哎，那比挂号费还便宜耶。
就是我们挂号费加医药钱全部只要100块，但是因为我们要看很久嘛，因为它这种是比较长久的病，
就是、
其实整个累积起来可能要1-2万了，但是至少不是一次就要1-2万，真的差很多了，
差很多了
。啊，这个就是让我当时真的确诊到我是癌症之后啊，我那时候只想完了，我家有这个钱，
对，
因为你会。那个时候大家就想，哇，癌症大家开就得急耶，
对啊，
然后要做什么治疗啊，是要送国外哦，这还没办法上课，我好不容易转到文化大学，
对啊，
因为我正常来讲现在是大四嘛，
对，
我同学现在都要毕业任官了，然后我是因为要降转，因为没有学校会收大四的，所以我降转过来这边的新闻系，我都慢我同学一年了，
对啊，
我都慢其他人一年毕业了，我要再因为这个事情再拖我大学不知道民国几年才毕业，然后那时候也是会觉得哇，那怎么办？所以医生问我你要不要休学，我说不要，我就已经慢人家一年了，我身体还可以，我就要继续读下去，读完毕业，到时候再说吧。
哇，这个学期我会让你毕业的，
我不会
让你
拖累。这学期希望贵校的所有老师同学们帮帮忙，
我不会拖累你的。
贵校老师同学都是好老师、好同学，希望贵校可以让我顺利在2025年6月毕业。
我要再讲一个让我比较震撼的，就你知道抑郁症吗？ 这种相关的精神上心理上的疾病，
当然知道啊。
对，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我高中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们毕旅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说他就是平常都好好的，但是就大家都知道，然后也特别的照顾他，但是你知道那种病发起来的就不能怪他这样子，就也不能说什么。但是那个毕旅刚结束，毕旅不就是三天四天这样子，就我那时候追他 IG 嘛，然后他毕旅刚结束了，第三就是毕旅结束是三天嘛，第四天他在半夜发了一篇遗书，然后吞药自杀，然后但是没成功，没有成功。但是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惊吓，就是他后面发完后就没再发文了，然后是我是真的是彻夜难眠，因为我跟他感情很好，我就是一直去关注他，虽然他不常来上课，就是我一直去关注他，我就想说哦天啊会不会怎么样，然后会把这件事告诉我妈，我妈就说那他现在会面临治疗，就是医生会把管子然后可能插进去，然后让他药全都吐出来，他吃了49颗安眠药。对，就你知道当时候就是看到我整就是啊什么东西，嗯，
我在军中也遇过这种。
对，
那他们真的就是被送去精神病房，然后我们很多同学或学长要去陪他们。
对，
你知道是真的不能碰，
不能碰，
你就是他双手是被绑着，
就是他是拘束带会绑着，
对，你连手机都碰不能
碰
你陪伴的也不能碰哦。
对、啊、
你陪伴的也不能，你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你看他看你看书。
对，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培养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平和。
对，
真的是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只要是有遇到的，是身旁的周围遭关心的人或爱的人有遇到这类似的事情，都会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一个阴影啊，真是阴影啊。
然后
我家人也有相关的一个
病史
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虽然这个是一个现代大家常讲嘛，现代文明病嘛，
对，
但是大家真的要利用时间去
调整好自己，
对，包括可以自己录个 podcast 跟大家分享。
对，
哎，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录 podcast 或者是諮商这种东西，你只要把这种你的一些情绪
发泄出来，
不用说发泄啦，我们就是跟人家讲，
嗯，
慢慢讲慢慢讲，你就不会沉积在那边。
对，
就像火山爆发嘛，你有时候哎、欸、有喷一点喷一点，你就不会一次喷发很多
爆起来。
对，
嗯，
对吧、啊、这集我们讲的比较多，我也没想说应该要讲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但不过什么令人印象深刻永远真的是比较沉重的事情。
对，
就像打个比方，永远记得小时候对我们凶的是哪个老师、
那个、哪个老师，然后不会记得
快乐，不会记得对我们好的是哪个，永远记得都是哎、欸、这个老师凶巴巴
超还打我，
有够 motorcycle 的。
对
啊，但是
就你
好的老师给我们糖的哎、欸
啊、
我忘记那个老师、欸、但好像似曾相识、欸、
对 对
似曾相识，但不是似曾。
对
啊，所以这集对啊，我们
是真的比较沉重，
分享比较多一些沉重的事情，那大家就是听听啊，不要往心里去，
对
啊，也不要学习以上这些人物。
对
那大家就是
关心一下，
多去想正面的啊，但是对，就像刘星讲的，我们要多去关心周围的人，因为很多人是会比较没那么幸运，那我们要感谢我们老天爷，感谢我们父母给我们比较幸运。
你真的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个先来啊，
我永远知道意外，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意外就是先来。对，
就是比较无奈
的，人生中经历过这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一一的去克服这个挑战、
嗯、
我从泥巴中泥泞中滚出来的，
是太好，
其实是类似从地狱中滚出来，也不为过了、
嗯、
对啊，好了，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事情，
这集真的是太炸裂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生不息，这是我们倒数第二集，好、
哦、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
拜。